四页开始。下面这一段呢，我们还没有开始啊。
这一堂呢，我们来看富兰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带来的护教问题研讨《自由意志：人的责任与邪恶》这一本44页。富兰姆对随意自由论的批判，记得吗？随意自由论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自由呢，对不起，人的行动还有所有所发生的事都是独立的、随意的、任意的。假如我们翻到第42页后，就前两页，你就看到随意自由，我们自己的决定相对于自己也是独立的。哎，这些决定呢，连自己都不影响他的，他是独立进行的。所以各位可以去自己去读36页到第43页，随意自由论。现在我们来看富兰姆，我的老师对阿米念主义背后的那个自由意志观的批判，从45页开始，从45页开始，一共是18点。第一点，圣经论到上帝对人的决定的掌控的，包括人的罪，神掌管人的决定，神连人的罪都掌管的，这个呢是以随意自由观是冲突的。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的选择是由上帝永恒的计划所管理的，虽然我们还是要全盘负责。那我们先问，这个是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是要负责的，但是神是掌管的。第二，圣经并没有直接的清楚的教导随意自由论，没有一段经文可以说明人的意志是独立于神的计划，就是上帝的永恒计划不管理人的意志的，甚至乎对立于人的人性其他部分的。就是说圣经没有说人的意志呢与人的思想是对立的，没有的。一般来说，随意自由论者呢，他们不会用经文来支持他们的立场的。好像我在这本书弗兰姆说用经文来建立顺性自由。随意自由论者呢，从其他圣经的观点来推论，比方说人的责任与神的命令、神的劝导、神的哀求，就意味着人的责任。就是说既然上帝有命令，那人就有自由意志咯。那我们可以说人有责任，但是是不是人就是随意自由呢？人上帝发号令，是不是就等于人就有绝对绝对的随意任意的自由意志呢？圣经没有直接这样教导的。46页，可是他们这样尝试去讲自由随意自由的时候，他们的论据并不支持他们所要证明的。随意自由论 Libertarianism 是一个哲学上的专用名词，它背后呢预设了关于因果、意志与行为的关系、意志与人格的关系、意志与人格、意志与愿望与上帝主权的限制等等很多不同的前提假设的。所以假如要从圣经对人的责任的观点来推理证明随意自由论，是很大的负担的。我在下面会显示他们的证明是失败的。因此我们要么就是放弃随意自由论，要么就是放弃唯独圣经的信念。第三，圣经从来没有把人的责任建立在随意自由论或者任何一个自由观点上，就是说人要负责，人向更高的权位负责。第二段， 我们必须负责，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拥有我们，上帝有权审核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需要负责，就这么简单。不是说因为我们自由不自由，就是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拥有我们，上帝有权监察我们。因此根据圣经，神的权威是人类要负责的必须和足够的根据， necessary ground and sufficient ground。 有时我们的能力或者无能与上帝的审判有关，因此也与我们的责任有关。可是圣经从来没有暗示随意自由论与上帝的审判有关，或者是与我们的负责有关。上帝从来没有说啊，我们是自由的，因此呢，啊，上帝就会审判我们了。四，就算随意自由是存在的话，圣经也没有说上帝赋予就赐随意自由什么正面的价值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关于罪与邪恶的问题的自由意志答辩的论调呢，是说上帝对他所赋予人类的自由选择那么看重，因此他甚至冒险让邪恶的可能进入到世界。再来一次啊，圣经没有说上帝认为呢自由意志有什么价值的，圣经没有这种教导。47页，我们可以想象圣经真的那么强调随意选择的话，应该有很多的经文宣称被造物的自由行为，就是没有因的行为，对上帝非常重要，这些行为会荣耀上帝。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暗示上帝尊重无因的自由行为，上帝甚至没有承认它的存在，上帝没有说过人的行为是没有因的，是随意的。第五，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天堂里，就是人类的最后终结的状态中，我们再没有犯罪的自由，因此人类的最高存在状态就是一个恰恰就是一个没有随意自由的状态，是必须的、必然的、圣洁的。第六，圣经从来没有诉诸人的随意自由来判断他的行为的，所以圣经不是说那你看你有自由意志随意自由哈，所以呢你做这件事情是错的或者对的。圣经也从来没有宣告一个人无辜无罪，因为他的行为并不是随意自由的啊，你这个不是随意自由所以呢就无罪的，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也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的随意自由而定他的罪。我们已经看见圣经有时候暗示顺性自由或者能力，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到一种非顺性，就是随意的自由的。第七，诚然圣经咒诅人所犯的罪很多时候都不是随意自由所犯的，比方说犹大出卖耶稣啊，这个不是随意自由，一方面有神的计划，一方面他负责。就算是敞开上帝论者 Gregory Boyle 也承认犹大出卖耶稣是随意自，也否认犹大出卖耶稣是随意自由的行为，就是没有因的。48页，第八点，民事法庭从来没有假设随意自由是道德责任的条件，就是说一般的国家的法庭不会说哦，你有绝对的随意自由所以你要负责。比方说被告被指控抢劫银行，若要证明被告无罪，指控官必须证明他的行为完全没有任何成因啊。假如是这随意自由观是成立的话，法官就要这样去证明咯，或者是指控官要证明咯，他的行为是完全没有任何成因的。可是控方就是政府可以提出什么样的证据证明这个抢劫银行的人啊是随意自由的呢？要证明一个反面的事实本身就是很困难，而证明这个被告的内心决定完全独立自由于任何有关上帝的永恒 预指自然成因、人格动机，显然是不可能的。对任何的刑事罪案也是如此。随意自由论是证明任何人的罪过成为不可能的事。就假如你真的是相信人是随意自由的话，你怎么去证明一个人在法庭被告的时候他是有罪的呢？第九，事实上一般民事法庭所假设的刚好与随意自由论相反。这个罪犯或者是被告者的行为是出于某一种的动机，不是随意的，他有他心中的动机的。这个是一般法律的惯常的做法嘛。因此法庭会花很多时间去讨论被告者有没有足够的动机犯法。被告的行为若完全自主独立于所有动机，他大概会被判为精神病者，发神经的，因此不需要负责任，罪名就不成立了。是的，被告的行为若完全与他的人格愿望动机独立的话呢，我们可以问，那这个行为在什么意义上真的是他的行为呢？若不是他自己的行为，他为什么需要负责呢？因此我们可以看见，随意自由论不单不能成为道德责任的基础，它其实破坏了一切道德责任的基础。第十，圣经的教导是反对只有无因的决定才有道德责任这个观念的。富兰姆他的 Doctrine of God 神论的第四章说，圣经里上帝常常是brings about 导致人的自由行为，就是上帝使人的自由行为发生的，甚至是罪行，而同时没有消除他们的道德责任。我们尽管不喜欢这种教导，圣经是这样讲的。在这一章呢，我们看见上帝掌控人的行为和人对这些行为的责任，一方面上帝掌控，一方面人负责，有时在同一段经文会出现的。第十一，圣经不承认我们有随意自由论所要求的独立性。这个很重要哈。上帝不承认，圣经不承认我们有这种的独立 autonomy。那这里就是整个批判18点里面最关键的了，我们来到最关键的这里，不光是民事法庭我们并不是离开上帝独立自主的，他上帝是掌控人的自由行动的，我们也不可能离开我们的人格与愿望而独立行动的，这个是自由随意自由观的意思，不是的。那现在正面的来讲了，根据马太福音7:15-20和路加福音6:43-45，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人的心若正，他的行为就必正，必然他的行为不定为错误。6:43-45，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好，我们在这里停一停，让我解释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正面来讲一讲加尔文呢对意志啊，不是自由意志，人有意志是的意义是什么呢？究竟什么叫人有意志呢？那加尔文这段是很精彩的，他说人有意志的意思乃是说呢，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心发出的，就是这里所讲的好树结好果子。那这个心呢，是指他的本性 nature。那当然，这个心有四种：有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人类犯罪之后，重生之后，还有在将来天堂荣耀里有四种。怎么样的心，就发出怎么样的行动，这个叫做人有意志，不是被迫的。 上帝没有强迫人犯罪，人是从心里发出犯罪的欲望的。重要的是从心里发出，当然这个心坏掉了，所发出的就是罪。所以不是随意的，不是人的自主，乃是要看人的心的状态是什么。那这个就远远的好过随意自由论啊，远远的合乎圣经。圣经讲的嘛，人的心怎么说，你要看看出你的心啊，你的本性如何，做出来的选择就如何。十二，因此随意自由论违反了圣经关于人心人格整体性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人的心因为邪恶，对不起，因为堕落的缘故都是邪恶的。因为人已经进入到状况第二了，第一是亚当在伊甸园，第二已经是堕落，是所以人心是邪恶的，因此人的行为是都是邪恶的。可是基督的救赎大功和圣灵重生的能力能洁净人心，以致我们的行为可以成为善行，就是可以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我们是整个人堕落，也是整个人被拯救被更新的。按照自由随意自由论的理论架构呢，人格的整体，就是一个人是整体的，从心发出到行动是一个人呢，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随意自由论所说，人的意志必须要离开他的心和一切的功能独立。十三，随意自由若在道德责任上是必须的，那么上帝就不一定要为自己的作为负责，因为他并没有违背自己神性啊性格形式的自由。再来一次哈，假如随意自由啊是必须的话呢，那上帝并没有违背自己的性格形式的自由的哦。上帝并不是随意的，上帝也是按照他圣洁的本性行事的，不是随意任性的。同样的，那天堂里被荣耀的圣徒也不可能有道德责任咯，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在最终再次堕落，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完全是荣耀了，所以不是随意的啊。他们若仍有随意自由，这可能堕到罪恶中，好像俄狄根所猜测到。这样一来，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就不足够处理罪的问题咯，因为他不能胜过自由意志偏行己路的本质。那这个是很关键性的哈，耶稣基督是能够克服我们这个偏偏要犯罪这个本质这个心呢？能分啊，从他十字架到圣灵重生到不断的成圣到天堂，四个阶段。十四，随意自由论基本上是无能限制负责这个原则的抽象化，没有能力限制负责啊，我没有能力啊，所以就限制了我的责任了。随意自由论者说，我们的决定若被任何无能干扰，那个决定就不是真正自由了，我们也不需要为这些决定负责的。我们在上文看见无能的确在某一个程度上限制责任，但这个原则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我们常常总有某一种的无能为力，正任如此，因如此应用这个原则必须要很小心，而随意自由论是放纵的运用这个原则的，就是我没有能力，所以就限制我的责任了。十五，随意自由论与上帝预定万事是不一致的，也与上帝预知万事不一致的啊。上帝只要在1930年知道我在1998年要穿绿色的衣服，那么我就没有自由避免在那天穿那件衣服。而随意自由论的论点是，上帝可以预知事情，而不是事件的成因。可是上帝在1930年知道1998年发生的事，那是何从知道的呢？加尔文主义的答案是，他知道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来事情的计划，因为他知道他是怎么计划的，计划好1998年那个人要穿绿色的衣服，所以他知道。可是在亚米念主义的基础上，上帝怎么能在68年前预知我的自由行为呢？ 我的决定是否被一连串的有限的因和果所掌控呢？宇宙中除了上帝以外，是否有人或者有势力确定将来所发生的事，而上帝被动的在观察这个人和这个势力呢？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可能性，与圣经或者一神论完全都不符合的。51页，这些答案都不符合随意自由论，因此敞开上帝论就像反对加尔文的 Socinians 苏西尼派，否定了亚米念主义一些的基要信念，就是上帝完全的预知。走出这一步是非常严重的，若走到这一步就大篇幅的修改他们的神学以致符合随意自由论，不如完全放弃随意自由论比较有智慧。就是说宇宙里面除了上帝以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人确定将来发生的事？没有的话一切都是碰巧，有的话比上帝更高。16 Clark Pinnock 这种的敞开神论者呢，好像把他们的自由意志观作为一个不可妥协的核心真理，他们所有的神学宣称都必须与此一致，随意自由因此呢有了一个代魔或者预示的地位。这个很重要的，因为现在这个敞开神论就是上帝不是所有的未来事情都知道的，就是一个彻底的亚米念主义走到极端，上帝就不是无所不知的。可是我们已经看见随意自由论并不符合圣经，单单说到随意自由论与圣经背道而驰，问题已经够严重了，可是还将它当作核心的真理或者主导性的角度就更加危险了。一个细节上的错误可以纠正，无伤大雅，可是这个错误若是核心原则，而所有其他教义宣称都必须按照它来衡量，那么这个神学系统就好像要将沉的船，危险极大。17，为随意自由论做哲学辩护者一般都诉诸直觉为相信自由意志的基础。比方说，也意思就是说，我们每次遇见抉择的时候都感觉可以做任何的选择，甚至乎做违背我们最强烈愿望的选择。他们说我们有时会预示到正与自己的愿望斗争的。52，不论我们对诉诸直觉有怎么样的看法，它不可能作为普遍反面断言的根据的。好，我们这段不去读它了。第18，最后，随意自由论若是正确的话呢，那么上帝就限制了他的主权，那这个很重要的，他并不是掌管所有发生的事。可是圣经从来没有暗示上帝限制他的主权，他是主，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22章，他从来就是完全掌权的主，他所做的都是随己意所做的，他按自己的定旨行万事的。53页，不但如此，掌权就是上帝的本性，主权是他的名字，是耶和华这个名的意义。上帝的主权指出他掌控万事，他是万有之上的权威。上帝越限制了他的主权，他就不再是万有之上的至上主宰了，他就低过上帝了。而上帝假如低过上帝，他就毁灭了自己，他就不再存在的。我们可以看见随意自由论的含义是多么严重。好，我们慢慢去思考哈，能够抓住大概2-3-4点，好好去思考就不错了。下面呢，回答一个问题，约翰一书2:2说，耶稣基督是为世人全世界的赎罪atoning sacrifice。其实呢，英文圣经应该说 propitiation。I recommend that you use the NASB and ESV and not the NIV。Which is becoming worse and worse, especially if it becomes a TNIV. 其他的经文还有的，那问题，耶稣是不是为全世界死？但是呢，只是made effective through faith, 只有信心才使耶稣的死生效，就是只有那些信他的人，耶稣的死才生效呢？那这个就是耶稣为他死的意义吗？所以耶稣为谁死，谁就得救了，谁就信了。所以耶稣并不是为全世界死的，这是我的答案。好了，现在问题是， 假如普世性的诚恳的福音邀请是真的诚恳的话，耶稣必须首先为全世界死。对不起，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这你没有权做这种的假设。我们怎么去回应呢？欢迎你先读一读一本书好不好，中英文都有的，中文就是加尔文主义五要点，英文是 The Five Points of Calvinism， 里面有一大堆的经文啊。所以简单的说，耶稣为谁死？ Jesus died for 为这个字呢，就是救他的意思，就是耶稣救了谁的意思。那好好去读约翰福音，你看到耶稣是为谁死的？为父所赐给他的人死的。好，我们祷告结束。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段的时间来学习，帮助我们去思考，主你是掌控一切的，也求主你给我们信心顺服，再重新的去查考你的话，叫我们看到你的话究竟是怎么教导，你是怎么样为的主宰，也给我们喜乐满足感恩的心来回应，来分享，来教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是上面一课的结束。